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1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勿被世间假象挡住归路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青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5月26日。我们大法弟子为了得法和助师正法来到人间，历经千百次轮回，在迷中，在红尘中漂泊，产生了许多观念和人心的执着。这些都是后天形成的，是为私为我的。要想返本归真，就得修去这些被后天污染的东西，不断的学法，不断的修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直至达到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。对照大法，从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中去除后天被污染的部分，这就是修炼的过程。人的观念复杂多样，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不断发现和去除。这里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几个片段。一，2001年的一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在出租房中学法，天闷热得很，丈夫说，今天太热，我们到外边走走凉快一下吧。我和女儿认识到，我们是修炼人，不怕热，我们仍然继续学法。她出去了，回来后还是说热，是她在这个问题上没把自己当修炼人，修自己，去掉怕热的人心，而是用人的观念一直说热。看到别人找自己，身边的人有这执着，一定也有自己要修的。我找自己就是这方面，虽然知道修炼人不怕热，但认识得很肤浅，没从法理上真正认识到。于是我们再次学习师父在济南讲法中讲到的这方面的法理，悟到修炼人得放下人的观念，哪方面超越了人的认识，哪方面就不受人的理制约了。这些年来，无论多热的环境，我从不用电扇，做到不动人心，心清气爽。二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拿几只冰糕回到资料点分给同修吃，一同修说来例假了，怕凉不能吃。我心里马上想到了这次的冰糕是对着同修的观念来的，我说这次你一定得吃，怕凉是人的观念，去掉它。同修慢慢悟到了，拿起冰糕吃起来，结果啥事没有，还很舒服。因为放下了人的一个观念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也知道放下一个个观念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给外地同修送机器，耽误了中午吃饭时间，开车的年轻同修说，我感到饿得慌。我知道同修还被常人的观念束缚着，所以才有饿得慌的感觉。我说了我的体会，我和其他同修有时外出一天没吃饭也没喝水，啥感觉也没有。我们是修炼人，不动人的念头就不会被人的观念制约。当然，正常环境还是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符合人的状态。年轻同修略有所悟地说，这方面我还没去想呢，有空我再想想。三，2005年， 我和当地一琉璃师所的女同修，在一个村边的一大片果园中找到一处房子，准备安置下来做资料。矮矮的院墙外是一片果树，我心里翻出自我保护的念头，墙这么矮，人能爬进来呀。同修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们有师父保护，啥事也没有，不要多想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有时还是不断往外翻这些不好的念头，我就不断排斥，后来逐渐就去掉了这方面自我保护的思想观念。这位同修做完资料，还经常跨上一兜资料到各个村落发，春夏秋冬不停。一次他和我说，昨天晚上我翻了两座山，去了五个山村，拿的资料没够发的。当时我很惊讶，秋天玉米街一人多高，一个女人孤身一人在漫山遍野中走了一夜。我说，你不怕吗？同修说，怕啥，有师父保护着。我立马感到了和同修的差距，找到了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负面思维，怕碰上坏人，怕被野兽吃了，放不下生死，对师父保护我们的意识模模糊糊，所以我只敢夜晚在城区走，不敢孤身去野外。师父安排我和这个同修在一块儿配合证实法，就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去掉怕这怕那的后天观念，逐渐以纯净的心证实法和救人。后来我也在逐渐排斥这些后天观念，敢于突破自我保护的思想，到自己以前不敢去的地方做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，2012年，我们四名做资料的同修在资料点被绑架，恶人扬言全都判刑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当时想，我们做的事是最神圣的事，心中坦荡，就对看守我们的警察讲真相。大多数警察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，不愿参与迫害。其中一个每次进门来都喊一声，法轮大法好。好似是让我们知道他不愿意在这里看管我们。一天后，把我们陆续送看守所，送我的警车就我一人加三名警察。一路上，警察对我们做出的神运光碟和转法轮大加赞赏，说我们不简单，能做得那么好，还说你们夫妻俩被关进去了，你们的孩子怎么办，表达他们的同情之心。当时我没想我会被关进去，到了医院查体，血压200多，到看守所时又一遍查体，还是这样。看守所警察请示有关领导后，只好放人。跟着办手续的一名国宝不相信地说，你现在就能回家了？我说，是的。我体会到，他说关起我们来，我们就相信他们能关起我们来吗？他们说判我们，我们就承认他们能判我们吗？这不就是外来信息告诉你什么，你就相信什么吗？师父不是让我们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吗？我们随着他们说的想，就是要他们的安排。我们从思想上不按旧的思维逻辑想，不要旧势力的安排，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。五，这些年来，我们按照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原则，尽量多开花。过程中发现人的观念和人心执着是阻挡证实法和救人的障碍。有的同修认为真相资料是危险品，因此家中不敢放资料。有的认为发资料讲真相危险，因此就在家学法，不参与救人。有的认为做资料危险，抓住会判刑，因此而迟迟不敢做资料，只等着同修做出来给些。其实都是被人后天的观念，发资料做资料危险束缚着，在证实法的路上不敢前行。 结语，有的只记得自己是人，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说多种几亩大棚，挣了钱给儿子买上楼买上车再说，结果证实大法的事耽误了，起早贪黑挣得那点钱被旧势力以各种原因整走，有的出现病业，有的赔了钱没走正自己的路，有的放不下利益之心，把家中几十万投资建厂，整个身心被常人事占住，自己的修炼都是问题，更谈不上救人，结果忙来忙去钱也赔进去了，更是心灰意冷，现在常人中不能自拔。有的把常人的事看得比法重，各种常人事涌上来忙个没完，大法的事没时间干，其实是没摆正关系造成的，把来世间的大事摆在次要位置了，邪恶就没完没了的干扰，别人提醒也不重视，只要把大法摆在首位，一切干扰就会烟消云散。无数的大法弟子牢记师尊的教导，突破怕心等人的观念，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神路上大步往前走，并且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走向神。现在到了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们不要被世间假象迷住双眼，不要被人的观念挡住归路，让我们多学法，听师父的话，不断放弃人的观念和执着，放下自我为众生，压力下救人，更彰显大法弟子的风采。这是师尊赐予我们证实法救众生，同时锤炼自己的珍贵机缘。天上众神都羡慕我们，我们更得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呀。
下面请听加拿大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向内找，在小事上修心。我1998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2009年来到海外。出国前我比较重视个人修炼，要求自己保持好的修炼状态，去讲真相发资料。出国后各项目需要人手，我曾参与过一些项目，近几年主要做神韵推广和景点讲真相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在外人眼里我好像挺精进，经常忙忙碌碌，可我内心却苦于找不回师父。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的那种状态，遇到磨难时明知自己有执着，却不愿静下心来找自己，总是强调外在因素，觉得自己离法越来越远。那段时间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得了法却得不到法，内心是十分痛苦的。直到去年的一天，有位同修和我交流，提醒我这些年没注重修自己，很多执着还是表现得十分明显。我先是愕然，静下心来仔细想想，同修说得不错，修炼近20年了，人最根本的执着还很顽固，自私、爱面子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求名利的心、党文化等等。随后的一段时间，慈悲的师父安排我看到、听到了很多其他同修在日常生活中小事上修心的事例，对照自己，觉得自己差得太远，荒废了这些年的修炼时间。记得有段时间我经常重复做一个相似的梦，梦中的我还是学生，因为平时没有好好学习做功课，得知考试临近我很焦急和恐慌，考试当天因为别的事我竟然忘记了去考试，几小时后才想起来，因而错过了考试。类似的梦境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，可我却一直都没有悟悟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有一天学法时，我突然明白了那个梦的意思， 师父是在点化我，修炼人最基本的功课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我都没有好好完成。学法经常走形式，不入心，练功跟不上，发正念经常思想溜号，平时在小事上没有修心等等。意识到这些时，才惊觉自己长久以来欠下了这么多功课，不注重实修，当考验来时，我总是意识不到，错过去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。以前我总是注意后半句，告诉自己对救度众生的态度也是修的一部分，而忽略了前半句的心性境界，于是调整自己，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，在小事上修心。一、修去妒忌心。我从小妒忌心就很重，听不得父母赞扬别的孩子，看到好朋友跟别人好了，我也会不舒服，还经常瞧不起别人，自视清高。修炼以来，很多考验都是针对妒忌心来的，可是一直过得不好。去年的一天，同修发来一篇名讳文章，修去妒忌心，文中对妒忌心的描述很多都像在说我。当听到别人做了善事，心里就产生怀疑，当听到别人做了恶事，则深信不疑，当看到别人得到好处，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东西一样难受，当看到别人有了损失，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一样安然，把妒忌的怪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，以上这些心理表现的根源都是妒忌心，傲慢、瞧不起别人、高高在上等心态亦源于妒忌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我明白别的执着心去不掉也跟妒忌心很顽固有关，我就把转法轮中关于妒忌心的那一节的最后一段背下来，有时上班路上背一遍，增强正念。今年神运卖票期间，一位我对其有偏见的同修票卖得不错，几乎每天都出票，而我那段时间几乎不怎么出票。妈妈跟我说，你看某某最近修炼状态不错，几乎每天出票，你得找找自己怎么回事。我很是不服气，明白的一面知道是妒忌心在起作用，我就否定清除它，但心里还是翻腾的厉害。之后师父点化我，一个念头打入我脑子中，每个大法弟子都修好了，宇宙才能完整繁荣。瞬间我感到身体一震，妒忌心那种物质减弱了很多，瞧不起别人的心也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同修的珍惜。随后师父又点化我，妒忌的忌右边是疾病的疾，是心理上的一种病态。二、放下对时间的执着。这些年总盼着正法快点结束，早点离开人这儿，觉得人中没什么意思。这种状态并不是因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执着了，而是有一种看破红尘，不愿在人间吃苦承受了的消极和懈怠。知道这是对时间的执着，却始终悟在这儿，怎么也解不开。去年夏天经常在景点讲真相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救的人太少。一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的一段讲法打入我脑中。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我明白了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为私的，总想着自我解脱，却没有把众生的安危、宇宙的繁荣放在首位，消极承受中渐渐淡忘了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，执着于自我的感受，不修去思，怎么能圆满呢？我心里对师父说，为了众生能得救，弟子愿意在人间吃苦承受多久都行，只要是师父要的。其实当我们一心想着修自己救众生的时候，是无暇执着时间的， 另一方面，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也是给修得不好的弟子的机会，等着我们修去执着，达到圆满的标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向内找，放下自我。近期发觉自我这种物质非常顽固，常常念一起就是为私的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为有所私的。一次和妈妈一起学法，她总是读错，开始我很耐心地给她指出来，可她还是读错，我就很不耐烦地对她说，看准了再读，结果她还是读错，我很生气，但心里明白是我有问题了。我问自己，你是真的为对方好吗？是无私的吗？如果是，你是不会生气的。继续读法，我很快找到了原因。在我指出妈妈的问题时，她没有听我的，还是继续读错。我因她没听我的，不重视我的话而生气，我的基点是为私的。我赶快发正念，清除这个为私的念头。之后读法，妈妈就不再读错了。原来妈妈的表现是虚我的，我意识到当看到同修的问题时，并不一定是对方真的有问题，也许是师父利用对方的表现来修自己的。找到自己的执着，对方也就变好了。执着自我还体现在讲真相中，对方三退了，或者认同我讲的，我就很高兴。对方对我讲的表现出漠视、反感或谩骂时，我就很沮丧，总是因众生的反应或喜或悲，内心很少有救人的那种神圣的感觉。后来我察觉这种状态不对，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因为生命得救而开心，或因众生与真相与大法擦身而过而惋惜，我是在执着自己的感受，为众生对我的态度而高兴或沮丧。我悟到，不管众生是否接受真相，都不是他与我这个个体之间的事，是关乎一个世界能否得救的大事。讲真相时，我不是代表自己，而是师父派来的使者，传递给众生真相。那么我个人的感受算得了什么呢？即使对方明白真相三退了，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小小的我能做得了什么呢？若不是师父慈悲，给了我们今生成为大法徒的机会，我们与世上的芸芸众生又有何两样呢？后来在讲真相时，我发现自己可以比较平和地与众生交谈，内心是对每个生命的珍惜，对方的表现不再牵动我的心，偶尔动了心也会立即调整心态，清除执着自我感受的物质。这时发现对方听真相的态度就改变了，就能接受了。四，改变人的观念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过去的僧人，我看那个古代的僧人，他基本上是待在庙里，不接触复杂的社会，那么他的思想就比较单一，再加上他经常在禅定中不出定，那么就造成了他的思想非常的单一，能够使维护自己利益的任何念头都不动，就减少了思想业力的产生和干扰。学到这段法时，我悟到，维护自己的利益会产生思想业和观念，若想修去人的观念，就必须按照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的，能够使维护自己利益的任何念头都不动，在这上面下功夫。人中的理往往是反理，不是正法理。我意识到很多时候关过不好，是因为法学的不好，人的观念重。之前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学法，根本没有得到法，因为转法轮学了太多遍，太熟悉，总是读着读着就溜过去了，看不到法理。我想得改变这种状态，就开始抄法，抄几段，回过头读几遍，就能看到法理了。每天抄几段法后，心能静下来了，再通读，效果往往比较好。随着学法的入心，在法理上明白哪些才是正法理，观再来时，第一念能想到法，心也静了许多，不再为人中的事而烦恼牵肠，情的物质也淡了不少。 改变观念的第一步是认清真我，念头一出，先想一下是不是真我发出的，符合不符合法，不符合法的念头及时否定并发正念清除。我想修炼人要做的就是约束自己，抑制那些不好的观念思想念头，不能放任他们。修炼已经步入第20个年头了，最近发现自己好像回到了得法初期的那种状态，又能注重向内找修心了，有时也会觉得自己太差劲儿，蹉跎了几年的光阴没有实修，愧对师父。另一方面也很庆幸，在正法的最后时间，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，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执着，于是不再执着于时间，就想着在剩下的时间里赶快同化大法，修去执着，用心救人，珍惜走过的路，走好未来的路。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多学法，虚心交流，坚定正念，抓紧救人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与精进的同修相比修得很差劲，感恩师尊无量慈悲一路看护，才使我平稳地走到今天。最近这一年的修炼使我感到最后的关头稍纵即逝，我们唯有多学法，虚心与同修交流，坚定正念，抓紧讲真相救人，才能不辜负伟大师尊的巨大承受和慈悲救度。学法入心，摆正基点，劝退单位协党书记。我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，在一线工作时，由于在工作之余讲真相劝三退，单位领导害怕，就把我调到了二线。我想师尊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我就抓紧时间多学法，坚信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，出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排除干扰。我坚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有时间再学红银、精进要旨和各地讲法。有一段时间学法特别入心，练功也基本跟得上，讲真相时效果比较好，师尊就帮我安排机会劝退了单位的协党书记。虽然之前讲真相劝退了单位的多位同事，但给几位主要领导讲真相时效果就不太理想。这次的机缘是书记的电脑出现了点技术难题，他知道我电脑技术比较好，就找我帮他解决。当然师父帮我开智慧，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几经周折还是解决了，他很佩服也很感谢。我就顺势给他讲真相，劝他退出协党。我从自己练功去病的经历讲起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又讲天安门自焚的漏洞百出，讲江魔头和邪党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，讲邪党的贪污腐败、官商勾结、谎言愚民、暴力镇压，和平年代害死百姓8000万，天怒人怨必遭天灭。再讲2015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旁边无声无息倒掉的大树的天象，告诉他入党发的是毒誓，另外空间会留下印记，三退才能抹掉保平安。整个过程他听得很认真，很少打断。最后我讲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给你起个化名，退了吧。他点头同意，退了吧。虚心交流，坚定正念，公开退出协党。我已经有几年不参加协党的活动了，但出于怕心和爱面子心，还在一直交党费。2016年年初，我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醒悟到不能再给协党书写了，就开始不再交党费。后来协党为了拉党员下水，竟然搞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重新认定党员信息，甚至离退休的都必须找到本人填表，说什么一个都不能少，大有人人过关、黑云压城、城欲摧的架势。我有些感受到了压力，心想如果不填表是不是不给领导面子，上面压下来领导过不了关肯定会被处分，心有些不稳。由于家庭观过得不好，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人独自修炼的状态。这时师尊安排同修鼓励我， 看似偶然的机会，我有事找到了同修，跟他讲了我的困惑。同修从人的理和法理方面帮我分析，不要配合邪党，让我坚定信实信法，师父会给加持平安度过的。同修的鼓励坚定了我的正念，几天内几个主要领导轮番找我谈话，我始终坚持正信不填表，他们威胁我说会影响工作，影响孩子的前途，我坚信师父说了算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出自红银二师徒恩，就都没动心，最后他们没了办法，也就无声无息了。再后来，邪党又搞全国范围的大额度的不交党费，他们再次找到我，我守住心性坚持不交，几次过后他们也不来找我了。这件事在单位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用他们的话说，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公开退党不交党费的，你很可能是头一个，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，肯定得受处分。可是在师尊的呵护下，这件事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去了。而且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，单位还给了我一个先进工作者的表奖。多发正念，不听真相的官员亲属三退。我妻子家在外地，跟他们家的亲属见面不太容易，而且他家有几家亲属还都在政府机关工作，有的甚至做到了局级处级的位置，被既得利益蒙蔽，对我讲真相很抵触，他们家族也几乎都被邪党深度洗脑，我一提讲真相的话题，他们就变脸甚至呵斥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就在正常发正念之外，坚持每天上班和下班的路上，增加了对他们家族成员背后邪恶势力发正念。这样坚持了两年，加之政法形势的推进，2016年暑期，我们回娘家探亲，情况发生了转变。那是我们要返程回家的那天，妻子的一个官员表亲开车送我们去车站。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跟他讲起了真相。我说，你身居官位，海外也去过几次了，国外的法轮功真相店和三退资料一定看过了吧？他说接到过多次这方面的电话。我说，那你退了吗？他说还没有。我跟他讲，电话里说的事都是真的。接着我给他简要地讲了些基本真相，包括天门自焚骗局、邪党的本质和累累罪行、全球塑浆的形式以及三退的道理。最后我说，你官再大钱再多也没有平安重要，给你起个化名某某，把党团队退了吧。看得出他深受触动，欣然同意。离火车发车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又请他们一家三口吃了顿便饭，期间我又找了个机会跟他在镇政府工作的夫人也简要讲了一讲，以前曾经跟他讲过，但都被他家人打断了，这次我再讲，他就比较顺利地同意退出了团和队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打电话救人的几个故事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甜甜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5月27日。我是大陆某县城的大法弟子，今年62岁，我从2014年6月开始打真相电话，劝三退，到2016年两年中已经劝退了7000多人。劝退的人中有高官、公安干警、普通百姓。刚开始打真相电话时，照着准备好的稿念，对方不听就挂断了。但是我没有灰心，加强了学法、修心性、发正念，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和真相材料。随着心性提高，大法不断为我开启了智慧。现在我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讲。讲真相也克服了很多困难。冬天我们天气很冷，有时在一个小草房里带的小瓶水都冻成冰了，夏天蚂蚁虫子往身上爬，这些我都不觉得苦，不管遇到什么事 从打真相电话第一天起至今，我天天都打电话。很多明白真相的人都问我多大了，说你这声音太好听了，有的说声音太甜了，都不相信我是60多岁的人。我只当是师尊的鼓励。我把在打电话救人这个修炼过程中如何提高心性的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有一次电话打通后，一位男士接电话，我开始讲真相。他说，我何止是党员，我还是市长呢。我说，有的省长都退了，你这个市长。他马上问，哪个省的？我说，我得保护他，不能告诉你。他又问，你能保护我吗？我告诉他，你退党，神能保护你。我给你起个化名，天佑，天灭中共，天佑中华，你退出来吧。他说，谢谢。有一位老公安接电话后说，我知道这个共产党的黑暗，这个党完蛋了。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，中共协党篡政60多年来，政治运动不断，作恶多端，三反五反，反右肃反，文革六四，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，比两次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。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，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，即将活人身上的心脏、肝脏、肾脏、眼角膜等等器官活活地摘下来，高价卖给外国人和国内有钱人谋取暴利，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中共罪恶累累，一个人杀了人得还命，一个政党在和平时期害死那么多人，老天还能留他吗？能不清算他吗？听我讲完后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，你这个好口才，你别干这个，这很危险，你去挣钱。我告诉他，我做的是最大的善事，所有的神都在帮着我。他呵呵笑了，并做了三退。还有一次，一位男士接电话，我刚开始给他讲真相，他就说，我可把你盼来了。他是党员，那天他们一家三口都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。随着天象的变化，世人都在觉醒。有一次给一位公务员讲真相时，一说他就退了。我听到他屋里还有其他人，我问他，他们还退不？他说，这屋里有4名党员，都退。于是我给另外3人逐一起了化名，他那边就告诉对方起的化名。刚说完，他就在电话中说，又进来一个党员，那人也同意退了。都退完了，他在电话里再三嘱咐我要记住他的电话号码，以后有什么好事一定打电话告诉他，一再嘱咐我别忘了。看得出世人对法轮大法充满了希望。一次给一位女士打电话，刚开头她就高傲地说，你累不累？干点啥不行？干这事儿。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她，我累，我不但累，我还是自费给你打电话，不要你任何回报，只是希望在大劫难中你能留下来，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，你说我好不好呢？他扑哧一下笑了，连声说，谢谢，笑着同意三退。还有一次电话打通后，一位男士说，你给我500元，我就退。我说，神佛慈悲于人，给人这最后的机会，把你从苦海中渡到幸福的彼岸，你还跟佛讨价还价，你的命就值500元钱。他马上没话了。2年来，在对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，期间我的心性不断提高，去掉了怕心、妒忌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等等。今后我还要继续打好真相电话，多救人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倔强的儿媳妇落泪了。我今年78岁了，曾是个苦命人。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双手写字，双手会使枪。28岁那年，父亲只因为参加过国民党，家里又是地主成分，就被共产党拉出去枪毙了。可怜的父亲就这样扔下母亲和两个女儿含冤而死。我老伴老实，只知道干活，家里大小事都由我操心，所以落下一身疾病，常年胸闷气短，严重眩晕症，每次犯病睁不开眼，不敢动，都得打针输液好几天，还有尿道炎，每次犯病时像刀割一样疼痛，眼泪哗哗流，有好几次我都想到要不喝点药死了算了。幸而遇到法轮大法，使我身心受益。学法后，我身体的病都不翼而飞，至今18年了，我再也没吃过一粒药，这对于一个浑身是病的老人本身就是奇迹。我有5个儿女，3个儿子，2个女儿，我的3个儿子挨个娶妻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借了好多钱，本指望老大和媳妇打工帮家里解决点困难，可是大儿媳也是一个特要强的人，把钱看得也很重，因此我与大儿媳就有了矛盾。我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，她也很强势，我俩碰在一起那真是针尖对麦芒。大孙子出生后，因为孙子开始是我带的，我就认为他们理应回报于我，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，加之家庭琐事，使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大。我俩好长时间都是谁也不理谁，一次因为孩子的事，他对我破口大骂，我们娘俩差点动了手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有一次一个同修和我交流一下我与儿媳的问题，而那时我还有很重的爱面子的心，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还不愿和同修说这个家里的事儿。但是同修的耐心交流终于去掉了我的顾虑和戒备以及爱面子的心，我向同修敞开了心扉，谈了我和大儿媳的矛盾。同修鼓励我要在法上修炼，鼓励我化解与大儿媳的矛盾，让我去和大儿媳道歉。对于性格倔强要强的我来说，和大儿媳道歉的事简直是太难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就和刚刚修炼的小儿子说了这事。小儿子说，妈，你要是给我大嫂道歉，你真是太高了，那你的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吗？你的病也好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儿子的口来点化我，但是我还是走不出给儿媳道歉那一步。我在心里衡量来衡量去的，很矛盾。终于我下决心去和大儿媳道歉。我来到了大儿媳的家里，大儿媳正在淘米，看我来了也不理我，我主动和她说话，她爱搭不理的。我的思想又开始翻腾，说不出和儿媳道歉的话。我走到孙子的屋里转了一圈，心里想，我来干啥来了？我不是给大儿媳道歉来了吗？我这次要是不道歉，说不定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我一再地说服自己，给自己打气。我又走到大儿媳的身边，对她说，要过年了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原来都是我不好。儿媳的态度马上变了，她说，我们做儿女的也有错。说着，大儿媳的眼泪就掉下来了，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和儿媳的矛盾化解了，回到家里，修炼的女儿回来了，听我道了歉的事，女儿也鼓励我做得对，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。我想，我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是做不到这一步的。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，大法让我心胸开阔，我从一个苦命的人成了幸运的人，对大法的感激之情我无以言表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灵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